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好、
我刚才来到的时候，大家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恭喜我、祝贺我、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的老四、我们之前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但是这一次、6天7天前、我们的老四一个儿子出生、然后健健康康的出生啊，那我很高兴。但是我今天其实没有做计划，但是我们教会上午做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叫 Compassion 的一个机构来我们中间，然后一起分享。世界有很多的孩子们现在需要领养啊、需要去资助他们啊、让他们能够。早早的从小开始都就连接到教会里面，然后受到这样的关心。那我其实没有计划，但是我心里有感动之前我在就是每个月一次这样子来这边讲道的时候我们教会都会准备一个小礼物给我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礼物但是今天我早上做了决定，然后就是领养了两个生命，一个两个都是4岁的，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然后一个是卢旺达的一个孩子，然后另一个孩子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叫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他们两个都是4岁，可能要持续的从4岁开始到大概18岁，我们要去每个月一定的这样的奉献来领养他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好的市民，一个好的人，能够长大以后也能够为教会为社区为国家能够做一个贡献。所以我感觉很兴奋也很高兴我们现在我们家庭就是有6个孩子了对对，然后对4个是用我们的身体去生出来的，2个是用我们的心来生出来的那6个孩子那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好吗？恨对方反义词是什么？问错了，爱对方的反义词是什么？还有别的回答吗？那如果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问了爱的反义词不关心。我们在街上或者是邻居如果我们不会去爱的反义词，我们不会去跟他们打仗跟他们吵架或者是去恨他们，没有理由吗？但是呢我们会不关心对方，不在意对方，无视对方。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爱的反义词已经不是恨了，就是不关心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周边，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灵魂，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帮他们，然后要给他们传福音。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们还不认识神，那我们要去爱，但是呢我们往往是不关心不理睬。那我有一个我知道一个大学，一个基督徒大学，基督教大学，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为别人学习。就是你现在学习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你学完以后你要为别人服侍，你为你的家人服侍，你为你的朋友服侍，你为你的国家服侍，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们刚才这个唱这首赞美的时候，诗歌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恩典，就是刚才拿首诗歌来着，我拍了照，一个诗歌圣诗。
借我赐恩福，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嘛。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得到了祝福的那些基督徒们应当活出来的样子。主啊，我求你，你让我成为你的管道吧，让我能够活出来，让我能够祝福对方啊，使用我，使用我的生命，使用我的时间，使用我的金钱来祝福我们的啊邻舍们啊。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神的计划。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其实今天的讲到题目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生活宣教士，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生活宣教士。我们来看一下23-24节，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是23-24节哦，我可能发错了，我们一起来再大声的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
我正在两难之间，祈愿一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阿们。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呢？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呢？大家可以在心里面回答，问一问我自己，也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啊，北美的基督徒在实践信仰时呈现出更为自我中心的倾向。根据2023年美国世界观调查，仅有50%的重生基督徒 Born Again Christian 表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深度献身，这一比例显著低于2020年的85%。特别是相信自己拥有神所赐予的独特使命的人，从2020年的88%下降到了2023年的46%。这种变化表明，对传统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委身程度正在下降，信仰正逐渐向个人化、独立化的形式转变。作为基督徒，想要活出一个神喜悦的生命，清楚地了解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经文。历代至上12:32，我们有三个版本，和合本还有英文版本 ESV 版本，还有新译本。我给大家读一下新译本吧。以撒迦支派的子孙中，通晓时事和知道以色列当怎样行的，共有200个首领，他们所有的亲族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当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决意跟随大卫的以撒迦支派不仅了解世界世局如何的去发展，也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经文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不应该只是集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学业，也要去观察了解我们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的周围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怎样去变化，也要思考对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去行动或者是解决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个正确的分辨力，也要需要一个果断的决断力。比如好像2-3周前我们有那个万圣节，那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些万圣节有什么样的立场，持于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是像世界的那些人，不相信神的人一起参与到那边，然后化成一个鬼的样子一起参与呢，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来用另一种视角来对待这个万圣节呢？ 其实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围绕着我们的文化风气是什么样的呢？有几种相对主义，第一个是相对主义，第二个是宽容主义，第三多元主义，有这些思想，这些思想都是拒绝真理的绝对性的，那些思想，那些思想都是拒绝真理的这个绝对性，他们不觉得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真理，反而说哦，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都有道理啊，可能都是对的呀，就是方式不一样罢了，我也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尤其我来了加拿大以后，跟别人谈话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一些对话，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跟他很明白的，就是说，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啊，你的是错的，就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嘛，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有很多的事就是，哦，你是这么想的，哦，很有意思啊，那我觉得你也对，但是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对，在这样的文化和教导下，人们会以自己喜欢的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宗教。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自己的性别，对吧？那教会里就没有这种现象吗？教会里也有的。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过自己的信仰生活。啊，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对待教会的服事工作，服事神，也服事世界的运作，这个原理。自己觉得聪明这个聪明的这些专业人士们，在外面在世界上有专业的这样的知识或者是工作的人们，把自己的公司的做法带入到教会里面，弱化耶稣的教导，把世界的都带进来了。不仅如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看待理解这世界的方法，人本主义、物质主义，尤其是加拿大，我发现啊，有些人就跟我说，就是那些二代，我们教会的二代就，嘿 David，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跟我说，这里是加拿大嘛 ，It's Canada， right？ 啊，然后就我们仓库里有很多东西，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拿。哇，就买了很多东西，哇，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快乐主义，追求自己的快乐。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呢，就是我来了以后，就是开展一个周五晚上的祷告会，其实之前也有，但是改变了一些形式，然后从7:30开始到9:10我们唱一个小时的敬拜赞美，我带领，然后那我就要唱一个小时的敬拜的话，可能要选大概10首的诗歌。那选歌时我也想加一些生命诗歌生命圣诗一起唱，这些几十年前或者是几百年前写成的歌几乎大部分的内容是赞美神，赞美他的荣耀他的荣美和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将要做的事情，真的唱起来很有力量。我们是这样唱，像军队一样，军人一样。但是发现最近写成的这些诗歌呢，讲述的是自己的感觉，哦，主啊，我自己觉得我毫无力气，你来帮助我，你来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就是自己讲述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找了一些调查数据，皮尤研究中心发现，这个调查显示，许多美国基督徒优先重视个人的属灵体验。个人的属灵体验，而不是教会出席。例如，定期参加每周礼拜的比率仅为33%。许多人在寻找其他能让他们感受到与更高的力量连接的这样的方式。这表明，相对于传统的教会参与或者集体的敬拜，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带来及时个人满足的。这样的属灵的实践，这样的体验，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一部分基督徒更重视个人意义和安慰，而非社区责任或者是传统的这样的信仰。这也反映出刚才我们说过的，信仰实践正逐渐朝向个人主义的方向转变。我在花大部分的时间来解释这个，是想要衬托最后的一个重要的 message。 像是我有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实际的经历到了我们大部分圣徒，我们的会友和我的文化有多么不一样。不仅地域和地域之间的文化不一样，这个在准备上次感恩节的时候，年轻人们也有参与，那个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也有参与。我发现这个世代和世代的文化也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可能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的父母我们这个父母世代都是成长的环境都是在亚洲、中国或者是别的国家，但是年轻一代可能大部分他们的成长环境是这里了，加拿大。文化和教育给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但是我的提问是，我们就要按着文化和世界的教导来跟着走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要用神的话语真理来进行一个过滤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就用今天的经文来进行一次过滤好吗？我们今天的讲到是关于主题是宣教，所以呢我们就看看我们对宣教的想法。腓立比书刚才读到的1:23-24，使徒保罗是基督教早期宣教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于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和教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宣教士保罗的贡献体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第一，广泛的宣教旅程。保罗进行了三次的这个宣教旅程，逐迹遍布小亚细亚、希腊、马其顿和罗马等地，在每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并通过书信的方式跟这些教会们保持联系。第二，教义的建立。保罗的书信，比如说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等，为基督教教义奠定了基础。第三，跨文化宣教。保罗是将福音传遍非犹太人，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了，让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血统的人可以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第四，做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作为一名基督徒，作为一个宣教士，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迫害和磨难，被挨打，甚至在罗马殉道，他的信仰和生命成为了后代宣教士们的好的榜样。今天的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的书信。腓立比是在罗马，保罗在看到马其顿人来求帮助的意向后，前往马其顿地区的第一个城市。根据使徒行传16记载，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时建立的教会，是欧洲大陆第一间教会。在使徒行传16中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保罗遇到了做紫色布料生意的吕迪亚，并在他的家中建立了这个教会。他因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而被许多人殴打后下到监狱里面，在监狱中还遇到了看守牢房的狱卒并使他得救。因为这些独特的因缘，腓立比教会似乎对保罗有特别的爱。特别是今天的经文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使徒保罗对福音是有怎样的一个态度。 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将最高的盼望寄托在何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他的生命中，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再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21-24节的内容好吗？我给大家读一下吧，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1:21-24，和合本。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是在说他夹在继续活下去和死去的中间。我们都知道，虽然保罗自己没有选择权，他没有选择权了，他的命运在耶稣的神的手上，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挣扎是，如果他有选择权的话，如果他有选择权的话，对他来说到底死和生哪一个更好呢？我们在23节中可以看到，他的选择是死，因为死后他会马上得到耶稣，与耶稣在一起。这正是使徒保罗不变的盼望。其实使徒保罗在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用了两个标准来做出决定的。第一个标准是用自己的标准去想，用我自己自我为中心的标准去想，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去选择的话，他更愿意马上得到耶稣。我现在死了就算了，那我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了。但是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换一个角度，用他人的标准去想。对腓立比教会来讲，什么结果会更让他们受益？保罗看到他在这个世上的施工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为了让教会和圣徒们成长更成熟，他看见需要做更多的施工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没有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方式，而是选择对他人更有利的方式，是一个利他主义的方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方式，我们应该学习并且活出来的方式。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找了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耶稣的使徒，但是他们的想法却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7:1-4，和合本，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
过了
第
二天，耶稣在城里传下这和雅各的生意先来看上高山，就在他面前跪着行善，里面明暗不如月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一样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利亚。
在这里彼得亲眼看到了耶稣与摩西还有以利亚在一起的一个壮观的场面如果大家是球迷的话，如果有一些球星在一起在这边大家就这样，可能他就是这个反应。然后他的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哇，这里太好了，我愿意永远住在这里， 来伺候你们，我们就住在这里吧，我们不要下山了。在这里彼得想到的只是自己，对吗？自己已经得救了，现在又看到了这么壮观的场景，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可寻求的了。没有想到下山，山下还有那么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种族和失丧的灵魂。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一些身影，那就是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得救了，能否得到更好的操练和属灵的得着，知识上的装备，我们只关心这个，但是却忽略了，却忽视了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过福音。当我们在聊耶稣基督再来 second coming 的时候，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人还甚至没有听过那位救赎主已经来过一次了。借此机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的信仰和保罗的信仰的区别。我们的信仰和保罗的信仰，一个专注于肉体欲望的生命的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尽可能的避开死亡，并延长自己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点点。他们想要得到更好的，想方设法避开不好的，以现世的这个幸福为标准。因为有时把信仰当作达成自己某些目标的一些工具，但是当我们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呢，怎么样？很多人就感到失望、挫折，甚至陷入疑惑和迷茫当中，甚至看到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我觉得好像耶稣不再爱我了，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这个信仰，我不需要教会了。在信仰生活中有5年、10年的信徒们，是否仍然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由自己开拓和引导的呢？然而保罗却有着死亡也是益处的这样的信仰，死与生此时此刻都掌握在他人的手中，掌握这一切、掌管这一切的神的手中。他所能做的仅仅是以被动的态度来对待神的带领，并且他认为死亡也能够带来益处，因此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保罗对生活的这种希望并非来源于对生命的执着，保罗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告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的全部的焦点和关注点都放在了哪里啊？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好像在说，主耶稣，我生命当中那些最好的，我最需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我最需要的那些东西，你已经全部给了我，现在我没有缺乏的了，从今以后我要用尽我的力去活出你最喜悦的样式来。哈利路亚。加拉太书二章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二章20节是这样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腓立比书1章21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罗马书8章10节说到：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我们哪里去遇到这样的恩典呢？ 他把我们变成他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了新造的人。这些想法和生活方式不只是那些特殊的人，有着特殊呼召的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是听过福音的人，已经在教会里遇见耶稣基督的人要活出来的样式。但是为什么如今只有极为少数的基督徒们才能活出这样的告白呢？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活中对宣教、传福音、关怀没有什么负担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阻碍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大致整理了六个障碍物，阻止我们成长的障碍物，阻止我们去参与宣教、去关怀、去服事的障碍物。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阻拦我们的障碍物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在我说明的时候，大家可以找出来我的障碍物是什么。然后我下面也有列一些经文，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经文来为自己祷告，在我们回家以后，在周间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能够突破这样的障碍物来祷告。第一个是恐惧，这里好像那边看不出来，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个是恐惧，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施工，特别是对宣教有一个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从负担、压力、对神的呼召缺乏信心、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担任所引起的。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摩西在出埃及记3:11-12，摩西因神的呼召而感到害怕，试图逃避也有就是士师记6:6，基甸因为惧怕米甸人而躲藏，对神的呼召缺乏信心。还有一个是耶利米书1:6-8里面，耶利米因害怕并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而拒绝神的呼召。那神用神的话语怎样安慰我们呢？41:10说道，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27:1，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31:6，你们当刚强壮胆，他必不撇下你。约书亚记1:9，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马太福音28:20，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第二个障碍物是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刚才也聊过这个有些基督徒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耶稣，不是没有耶稣，但是在他的生命的宝座上呢，坐的是谁？还是他自己，而不是耶稣基督。掌管他人生的还是我自己，而不是耶稣基督。虽然相信神，告白自己是耶稣基督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还是我人生的主人。我的想法远比神的指望更旨意更重要，我的计划要比神的计划重要。在生命的优先次序里，我永远排在神的前面。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富有的少年人，马太福音19:16-22里面因不愿意舍弃财物而离开了耶稣。路德记大家记得吗？路德记1里面，俄尔巴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离开了岳母拿奥米，也离开了拿奥米的神耶和华。路德却选择了跟随拿奥米。 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所罗门因被世俗跟随了自己的欲望而远离了神。那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罗马书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共敬人要彼此推让。第三个障碍物我们来看一下，是顺应属世的价值观。属世的价值观我们刚才也聊过这些就像今天我们开始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世俗的价值观和教导像洪水般的涌来，试图吞掉我们。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说，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我们要读经，要读懂圣经，但是光读光有知识，其实这个还不算你真的拥有它。我们也要信，我们也要相信，相信我们所读的，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知识是真实的，是真理。阿门。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那我们就不会再去相信这世界的教导了。圣经也教导我们，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到，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同时我们再侍奉这个世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到，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看一下第四个障碍物对福音传扬重要性的理解不足但是圣经教导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说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到，若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有些弟兄姐妹觉得那我没有口才，我的圣经知识也不够，如果我开了口然后说不明白怎么办我觉得圣经没有说你要给传福音直到相信他相信为止，我们只要开口跟他说就可以了，我们宣布就可以了。之后的事情是谁做呢？是我做吗？不是，是圣灵在做，是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让他们相信。我们只是做一个传媒，我们做开口来宣布就可以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做见证。目前是第四个，这是第五个障碍物，灵命成长与训练不足。圣经也有一些试炼，就是提摩太的训练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教导提摩太为传福音做好准备。耶稣对门徒的训练，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在差派门徒前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巴拿巴和马可，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巴拿巴训练经验不足的马可，使他重新投入到施工里面。 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征战的诸事都有节制。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在主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敬虔。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向神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道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主日学，也可以参与这样的小组的活动来操练自己。第六最后一个是财务的困难。初代教会的奉献很出名。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初代教会的信徒卖掉财产，彼此分享，致力于宣教和传福音的工作。贫穷寡妇的奉献，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四十四节，寡妇尽管只有一点钱，但是她把全部的奉献，全部的钱都拿出来奉献。保罗的自给自足的传道，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保罗为维持经济独立做帐篷的这个工作，以便同时传道来扶持自己。之前我在韩国服侍的教会大概有五千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买了一个当时战后日本人用来捕捞鱼，然后这个做仓库的一个小仓库来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聚会，然后慢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大概几年前，好像世界我不知道什么机构，但是他们有一个评估，就是找一些世界上最教会的建筑物最美的一个教会选出来，他也被选中了，真的很大很美。但是呢，其实他的教会的基础是有一个寡妇，她临死之前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的家产都捐给了教会，从而开始这个教会慢慢的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看见的教会是只是看见它的外面外壳而已，但是呢，其实背后有那样的一些个人的很多个人的这样的奉献。我听说现在我服侍的教会也是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建筑物，但是我发现之前有很多的要还的贷款但是粤语部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在他临终之前，他把相当的一部分的自己的财产捐到教会里面，才能可以把这个贷款一次性的还清。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大家很多人在享受那个建筑物，在里面我们开始敬拜，我们聊天，我们有团契，但是其实是由那些少数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把自己的相当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献给神，有这样的贡献在里面。圣经里是这样教导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神爱乐意捐助的人。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道，我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必供应你一切的需用。箴言三章九到十节，用你的财物尊荣耶和华。那我们怎样去应用这些教导呢？在财务管理与捐赠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计划培养将部分的收入定为宣教这样的捐赠的一些习惯，给自己培养一个这样的习惯或者是自给自足的一个传道的准备。很多的我们现在的宣教师们，他们是自己支持自己的宣教的经费不是 虽然是这个 full time 的一个宣教士，但是呢，他们有利用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自己的才能去当地一边工作一边来支持自己的宣教。所以我们看到活出一个利他的生命，能够参与宣教的有很多的拦阻，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参与宣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需要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需要很多的拦阻。这些其实很多的拦阻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而不是外面的一些因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活出来的，他是怎样完成圣经的这些教导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虽然有使徒保罗，但是耶稣基督才是他我们最终的榜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没有他的这个活出来的生命，哪有今天的保罗。耶稣他是神，但是为了拯救救赎那些他爱的人类，道成肉身，自己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宣教士，差派到这里，他成了我们听得见摸得着的真理，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世界后经历的不都是平坦的事情，受尽了凌辱，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亡，证明了他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不是说说罢了，不是说那愿你们一切平安，神祝福你我也祝福你走吧，不是这样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我真的爱你，我真的在乎你，我是为你而来的。也教导我们，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去爱别人，并且把福音传给万邦。那我们应该怎样去活出来呢？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想。使徒保罗、耶稣基督，那些很多的宣教士们，信心的长辈们，他们活出了他们应该要活出来的样式。那现在轮到我们去思考，那我们要怎样去活出来？我想借此机会来重新定义这个宣教的意义。大家请不要误会，我不是想推翻这个宣教界的一些概念或者是理论，不是的，而是想要邀请大家来重新思考一下宣教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可以在这边说因为不是我们教会这样吧，听说有一个基督徒他捐了很多的东西到教会来然后就我们就非常感动然后以为他是真的很为了教会好但是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我去探访他们的家，然后发现哇，家真的好大，好华丽，甚至好奢侈啊！我就这个 match 不起来哦，为什么他带来的东西都是很破烂的很旧的东西，但是他一到他们家，我以为他们家很穷，但是他有这个爱教会的心，所以带了这些东西来，但是一到他们家以后发现他们家这么华丽，这么大，这么奢侈。那我就问了其他的这样的同工，就是他你知道那位弟兄吗或者姐妹吗你有没有他的一些背景，然后他有些人就告诉我原来才发现他是那个城市里面数一数二的一个这个就是地产很多的一个富翁他所赠的这些物品不是为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爱，不是爱教会，而是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扔的东西来到教会，拿到教会来。 请大家不要误会啊、真的不要误会，不是我说这些举这些例子，不是说我们要买一些新的最好的东西拿到教会来捐赠，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要给牧者买一些好的东西送给我们的牧者，不是这样的意思，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呢，献给神的不管是物品也好，你的时间也好，你的心也好，我们不要把我们不用的东西，不用的那些部分，或者是剩下来的，我用完以后剩下来的部分拿给神，而是把最好的东西，我舍不得用的东西，我都舍不得用的东西献给神。神喜悦这些东西，他也配得到这些东西，而不是我们用过的东西，我们不用的东西，我们去扔的东西。这是我想表达的。下面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宣教是从把我最重要的献给神，把我最好的献给神开始，从这样的习惯开始，从这里开始，而不是坐飞机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啊，实际去做什么，当然那也重要，但是是从这里开始，要把最好的留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不太了解我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哎，这年轻的牧者说话挺好听啊，说大话，不，这是我的信仰告白，这是我活出来的告白。当初我们去菲律宾宣教的时候，我们很年轻啊、比现在年轻，有一个孩子，那我们想侍奉神，想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我们年纪轻轻，也没有什么家产啊、也不能奉献一大笔钱，那我们就想那我们两个当中，我在我们两个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值钱的，我觉得啊，时间吧。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大概40岁的话，四分之一，我们把这个献给神好不好？那我们就去宣教，做长期宣教士。之前开始的时候是计划4年去的，然后带着还没到1岁的孩子，我们去菲律宾。之前也是通过6个月的这个训练，长期的训练，然后把之前的家里的一些物品全部卖掉，全部整理掉，然后去就是住在一个宿舍里面，跟大家一起训练。这其实是我自己的告白。宣教是从我的生命中将最好的、最舍不得的献给神的心态中开始发芽的。有人会在心里想，把最好的献上，那不是敬拜吗？对，是敬拜。宣教是在没有敬拜的地方做敬拜的，宣教是去没有敬拜的地方培养将要那些敬拜的人，在并在没有教会敬拜的地方建立教会，让大家一起敬拜。没有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呢？没有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非洲吗？是日本吗？是北韩、朝鲜吗？对，那里就是宣教地。没有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呢？是我的家吗？我的工作的地方吗？我朋友的聚会吗？如果是，那就是你被差派的，你被神差派的宣教地，宣教工厂，你在那里宣教吧。神喜悦你成为这样的宣教士，不是说我们宣教士只是一个特殊得到呼召的人，某一个人啊，属灵生命很成熟的人，坐飞机去非洲、去北韩、去什么地方去宣教，不是的。我们每个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宣教士，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 full time 的一个全职的宣教，全时间的宣教士，去菲律宾，去东南亚，去非洲，去美洲去宣教，也需要，他们是更专业的宣教士。但是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能去那边宣教嘛，我们有我们的职场，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孩子要教育。但是那我们就放弃宣教吗？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跟我们的朋友，不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朋友们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宣教的。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天天活出耶稣基督来，成为一名生活宣教士。我们每一位都是生活宣教士。阿们，阿们，阿们。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想把我最珍贵的、最好的献给耶稣基督，这才是重要的。环境因素其实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愿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涌出一种啊，这样服侍神宣教宣教的这样的心。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一名生活宣教士，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吗？预备起，生活宣教士。再来一遍，生活宣教士。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做宣教，我们被差派出去，我们走开啊，我们开门走出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是在走进家里的时候开始宣教。每一周都被差派到各自的宣教工厂，我们这个敬拜结束以后，大家推开那个门，大家出去的时候，他们大家都，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已经被差派出去了。有些人是在差派到校园里，有些人是差派到社区里面，有些人是差派到家庭里面，有些人是差派到自己的职场里面。开展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宣教工作。大家还记得彼得行走在水面的故事吗？我们要清楚知道，他行走在水面不是靠着彼得自己的能力，他行走在水面的时候不是靠着彼得的能力，彼得只是靠着自己的信心迈出了这一步而已，迈出了第一步，是神让他在水面上行走，还在原地抱怨自己没有能力啊，能力不够，或者是知识不够，或者是没有口才等等等等吗？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预备好吗？相信耶稣，迈出那一步之后的事情神会供应。哈利路亚，阿们，神会供应的。如果需要能力，如果我需要能力，神会赐给我能力。如果需要资源，神会赐给我们资源。如果我们需要勇气或者是智慧，神会满满的供应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在地里发现那个宝贝的人急忙回家，匆匆忙忙的回家，变卖自己所有的财产去买那块地，对他来说世上没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了。当然崇拜结束后，我们不是马上被接升天啊，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日子要过，每天与世上的世上人一样，一起吃，要吃饭，要工作，要养育孩子，四个孩子。但是我们要吃饭、工作、养育孩子的养育子女的动机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完全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了。不是跟世界的人一样啊，我要比你吃得好、住得好啊，孩子要教育得更好，去哈佛，不是这个啦，不要比这些啦，没有意义啊。 动机，做出来的动机完全不一样，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已经不一样了。你找到宝贝了吗？大家找到宝贝了吗？还没有找到的话，我们继续找，我们还有时间，我们继续找。但是弟兄姐妹当中，如今如果您觉得啊，我确信我已经找到宝贝的人，那么我们就得过像一个找到宝贝的人活出来。请找到宝贝的人活出来的生命就看出来，就看起来就不一样了。阿们，阿们。让我们每一位成为生活宣教士。哈利路亚，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一起分享关于宣教的这样的经文。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来触动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一位您所派的生活的宣教士。主啊，可能我们的宣教工厂每个人都不一样，情况不一样，面对的人群不一样，但是主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使用我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祝福他人。主啊，求你来差派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